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三天。非常的感恩，我们能够透过这40天的内容呢，重塑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能够在神真理的话语当中重新去整理构造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工作当中，以至于啊，圣灵能够天天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做塑造我们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今天呢是第三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42篇和43篇，创世纪的第39章，历代之下的16章，以及使徒行传第9章32节到43节。我们如果读创世纪39章呢，你就会看到约瑟和波提乏妻子之间那个张力，约瑟是怎样的去为了敬虔讨神的喜悦，神又使他如何在人的眼前蒙恩的。然后呢，我们会透过使徒行传看到彼得他有能力医治瘫子，并且使多家复活。所以这些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如何去重塑我们的生命呢？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去看一看神在使用一个人之前啊，是如何的先重塑我们的。小韩从小的渴望就是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他虽然是一个小男孩，但爸爸妈妈看到了他的决心和潜力，所以啊，就替他拜师学艺，让他找到了一位特别有能力的老师，提供他一个独特的环境和机会，让他可以不断的自我提升，并且可以经过各种各样的训练，最终能够成就他伟大的梦想。不过当他拜师之后啊，老师却告诉他说，真正的卓越伟大可是要透过很多的艰苦和努力不懈才锻造出来的。就这样，韩寒在老师的带领底下开始了他的不凡之旅。首先第一个试炼就是耐心的试炼。为什么要学耐心啊？这耐心跟我将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有什么关系啊？虽然凡凡心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他也不得不迎接老师给他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耐心的试炼。老师带他来到了一个无穷无尽一望无垠的田野，然后呢给了他一粒小小的种子，只是他说，孩子，拿去种下培养，等待他成长。就这样，日复一日，韩寒天天都到田野里，忍耐等候着这颗种子发芽破土。 好容易发芽破土了，却发现它长得极慢极慢，旁边的什么野花小草的都已经长了好几轮了。韩寒失去了耐心，他几次把小树苗拔出来，希望老师来看的时候发现小树苗已经长高了，他这一关就通过了。没想到一周以后，小树苗居然枯死了。老师看到之后又给了他另一粒种子，继续种下，忍耐等候它成长，等到它结出第一粒金色的种子，你的这个功课就完成了。韩寒这次学乖了，精心地去呵护这粒种子，忍耐着等候着。这个经历啊，真的教会了他，所有伟大的成就其实是需要时间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的。好不容易经过了第一关耐心的试炼，这一次老师又把他带到了一个黑黢黢的大森林里，说要训练他的勇气。虽然森林阴森恐怖，但老师却告诉了韩寒有一条径直的小路，只要往前走一定不会迷路的。而韩寒的任务呢，就是要蒙着眼睛按照老师的指示走过这一片森林。可没想到当韩寒蒙上眼睛拿着木棍听着老师的指示准备出发的时候，耳旁却响起了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是一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有些也是他很熟悉的人的声音告诉他，哎，你应该向左，不对不对，应该向右。可是韩寒记得老师告诉他的只能够听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只有这样他才不会被误导。在什么都看不见的情况底下，他只能全凭着信心完全听从老师的吩咐，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在黑暗中迈出的每一步都是胜过心中一个对未知的恐惧。韩寒渐渐掌握了秘诀，因为他确实的知道只有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应当去听从，其他所有的声音都是只是为了让他分心或者不再相信老师的话。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他终于在黎明时分走出了这一片黑暗的大森林。当他把眼罩拿开的时候，居然发现全村的人都站在那里为他庆贺。哇哦，韩寒你太了不起了。是啊，韩寒你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嗯，从来没有人走过这个森林呢。
韩寒你真的就是一个又有勇又有谋的最棒的年轻人。
在这些忽如其来的赞美声中，韩寒却没有像往常一样的洋洋自得，他有点害羞地低下头，然后对着大家说，其实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老师，他给了我非常清楚的指导，我其实什么都没做，只是跟随他的声音，而且他并没有让我受任何的伤害，所以我觉得这份荣誉应该给我的老师。就在这一刻，老师忽然说，恭喜孩子，你通过了我三关的测试，无论是耐心的试验、勇气的试验，还是刚刚关于谦卑的试验，你都通过了。因为真正有意义的伟大是从这些重要不可或缺的品格里面才能够生发出来的。亲爱的小朋友，你希望自己将来能够伟大，讨神的喜悦，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吗？所有的小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梦想，谁不希望做英雄呢？谁不希望被人敬仰和纪念呢？可是你知道吗？每一个在历史上面成就大事业的人，他们其实都受过许许多多的磨练，苦难和操练让他们的品格纯全了，使他们能够懂得真正的伟大是什么。我们如果读今天的经文，会发现彼得其实原来并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人，他只是一个无名的渔夫，他也曾经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软弱了三次不认主了。 可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真的离了主的恩典，主的救恩，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他终于获得了从神那里来的能力。他居然可以医治瘫子以尼亚，并且叫多加复活。我们真看到所有神的仆人都是如此，原来觉得自己能的时候，其实后来什么都不行了。可是当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能，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和力量的时候，他们反而成为了最伟大的人。今天我们所读的旧约里面，我们会看到约瑟也是如此。他原来啊，小的时候就做梦，那连太阳月亮都要向他下拜呢。可是后来他遭遇了哥哥们的出卖，许多的苦难临到了他年幼的身上，这时他才学会了谦卑，并且全然的信靠。也正因如此呢，神的恩典与他同在，使他在人眼前蒙恩，使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其实我们自以为是会成为我们的拦阻，而当我们谦卑顺服靠着主的时候，神又能够加给我们力量，成为一个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伟大的人。亲爱的小朋友，神使用人之前，必定会经过许许多多的操练，让我们学会顺服，学会谦卑，学会忍耐，学会信靠。就像今天在小故事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涵涵一样。而每一个小朋友，你也要预备好了，在你的一生当中学习依靠神，靠着主的能力去过你的人生。而在此之前呢，你要预备好自己经受各种各样的苦难和操练，因为这些事情神必定会加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学会所有这一些最重要的品格：忍耐、勇气、爱心、怜悯、谦卑，并且积攒成为生命的智慧。而智慧的源头就是对神的敬畏。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做一个从小敬畏他、操练自己，将来成为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器皿吗？好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期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再次收听按照年龄教养男孩和女孩的课程，我是林真儿。我们最近呢一直都在聊如何按照年龄层来教养我们的男孩子。我们已经完成了0-2岁、3-5岁、6-9岁的内容。那今天真儿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怎么样去教养10-12岁的男孩子。那在教养这一段时期的男孩子，我们作为家长该注意些什么呢？这段时间的特征变化，我们知道是随着男性的激素、性激素荷尔蒙的变化而产生的。它不仅仅会带来生理上的一个反应，它更多的就是因为生理上的反应的急速和突变，导致心理上、情绪上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那这段时间情绪心理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会发现这段时间的孩子有些时候会得忧郁症，他们会因为自己和身周围的人不一样了，或者和以前不一样了，他感觉到很难为情。因为有些孩子变身就是从10岁开始就慢慢的开始了。这段时间的孩子很有趣，就像我的儿子，当时他10岁之前的时候，那声音嫩嫩的，像一个小孩一样的。然后我们家的这个电话的录音器里面就是他录的一个留言，哈，请大家来留言。后来呢，我们一直都没有把他给删掉。每一次当我的儿子再听回去的时候，他说：“真不可思议，那是我，那简直就像个小女孩。”
因为他到十岁之后呢，突然声音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那个嗓音啊难听极了，像一个小鸭子一样的，或者我们常常形容他就像一个扯着嗓子叫的一个哑嗓音的小鸭子，丑小鸭一样的。所以呢，他也不愿意开口歌唱，他也不愿意讲话，有些时候突然之间就会进入到一个沉默的状态，都是因为他的生理的变化呢，产生了他心理上的一些变化。这段时间我们需要很仔细的、细腻的去观察他们的变化，然后呢，去鼓励他们，去为他们排忧解难，然后及时的给他们帮助。每一天晚上父母亲千万不要错过了晚上陪孩子们睡觉为他们祷告这段时间。你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经历了一些什么，或者有一些什么难处，爸爸妈妈可以为你祷告的。这段时间呢，孩子可能会在睡前才有那一种愿意抒发他们情绪的一些短暂的宝贵的时光，他可能会对父母亲说，哦，妈妈，我现在觉得有点难为情，因为我现在都不愿意穿短裤了，因为我的腿上长了毛，其他的孩子都没有，我很怕他们笑我等等。像这一些的瞬间呢，需要我们父母亲用非常积极、非常鼓励、也非常接纳的、非常赞赏的一种态度，让孩子知道说这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孩子你长大了，你要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这是多么兴奋、多么令人开心、多么令人期待的一个阶段等等。这些的过程呢，都是需要我们父母亲陪伴的。还有呢，这段时间正儿刚刚分享了，就是他们的男性特征会慢慢的越来越凸显，因为他们生理上的变化呢，导致他们心理上也变得更加的争强好胜。以前的小男孩呢，可能他们不认输，然后输了还会哭鼻子，可是从十岁开始，男孩子仍然争强好胜，但是他们输了之后呢，他们渐渐开始把所有的情绪往里面去转化了，他不会表现出他不愿意认输的样子，反而呢，他们内心深处呢极容易受伤，因为很脆弱，他们仍然非常的想要得到认可，然后在整个的这个社会上，他要找到自己的一个男性的这种尊严也好，被对方认可也好的一个地位。因此在这段时间，父母亲的赞赏、父母亲的鼓励就变得极为重要。如果这个孩子在家常常被父母亲骂，没有出息啊，你怎么永远长不大啊，看到你呢就让父母亲头疼等等，这段时间的孩子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过耳就忘，好像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他们表现出虽然是无所谓的样子，但实际上父母亲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们牢牢地记在心里面。你会发现，如果青春期一个男孩子很容易陷入忧郁症的话呢，实际上这个情绪的隐藏和积蓄是从十岁就已经开始了，可能会更早，如果有一些孩子更加的敏感、更加早熟的话。所以在这段时间，正儿真的是特别的提醒做家长的，千万不要因为孩子们他们忽然之间变得安静了，变得话不多了，我们就反而觉得说，哦，那这段时间我惹不起躲得起，因为跟他们套半天话也套不出什么来，干脆呢他也不惹我，他也不让我觉得有麻烦，那我也就省事儿一下，那我也就干脆忙我自己的事儿去了。其实好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段时间的孩子还不会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的对父母亲的要求这么的直言不讳，他们往往就把所有的情绪往里面积压。孩子们不要求我们，并不表示说我们家长没有这个职责。所以在这段时间，家长如果能够珍惜每一个机会，比如说全家一起吃饭的时间，还有就是和孩子们一起睡前去谈他们一天的生活的时间，甚至呢开始跟孩子们有一对一的单独的约会，父亲要跟儿子，母亲也要跟儿子继续的保持这段时间的一个美好的情绪和情感的沟通和交流。父亲呢，可以借着读《塑造新一代好男人》这本书来跟儿子有意义的产生一段时间的精心的时刻。 而母亲呢，可能就是带孩子出去吃好吃的，不需要谈一些什么非常严肃的话题，尽量的把这个父职的角色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而母亲呢，慢慢就要开始往后退了。尤其是如果母亲跟儿子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你可能在9岁之前还常常跟他一起睡，然后甚至为他洗澡，那10岁之后呢，千万就要从儿子的这一个独立的生活当中隐退下来，不要再为10岁以后的儿子洗澡，甚至为他们去洗他们的内衣裤等等。你允许孩子开始建立他自己的一个男性独立的这种生活的态度，让他们知道说母亲的角色呢，必须要从10岁之后慢慢的退到一种非常柔和的、非常内敛的，也是非常含蓄的一种关系。可以说，如果这段时间我们父母亲要成为孩子的朋友的话呢，其实做母亲的应当是第一个放手的。因为一个非常强势的母亲呢，反而会抑制一个男孩子的成长。10岁之后，这个男孩子他需要的是慢慢的去发掘他在男性的这个特征上的许许多多的神所创造的这种天性，比如说男性的领导力、男性的独立性、男性的保护性，还有男性的这个勇敢刚强的这些特征，他必须要在一个会懂得服软、会懂得放手、会懂得温柔忍耐的母亲身上呢去操练他。但是如果反过来，一个非常强势的母亲，在言语上、在行为上、在态度上，都常常让这个儿子感觉到我还是一个孩子，我的妈妈才是我的天，才是我的主宰，那很有可能呢，他们的成长会陷入到一个停滞或者是受阻的状态，他们也会缩在一个母亲的背后，甚至在做他们生活当中本来他们可以做的一些决定，比如说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东西、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乐器或者是运动等等，这些都要由自己母亲来决定的话呢，他们就没有办法预备自己进入到青春风暴期的时候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压力，甚至他们会认为说所有他们的错误都是他们的父母亲造成的。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做一个懂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懂得为自己的决定去负责的孩子的话呢，那这段时间正儿作为母亲呢，也给所有的母亲们一个提醒、鼓励和忠告。因为这段时间的孩子非常的需要一个温柔的母亲，而一个非常强有力、有领导力的父亲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陪伴他们。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一个在身体上的发育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他们大脑的发育。10到12岁的孩子呢，他们对抽象的概念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们以前呢，更多的时候对抽象的概念呢是处于一种假想的状态。所以珍儿以前说过，在10岁以前的孩子呢，他们想象力非常非常的丰富，可以天马行空。但是10岁之后呢，他们对现实和他们的想象有非常清楚的认知，他们的逻辑理解力也有很强的一个发展。所以在学习上我们会发现说，4年级以后的孩子会学习量大大的增加，他们可以自己独立完成一些功课项目和作业哈，甚至呢可以完全不需要父母亲的帮助。这段时期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给孩子们劳逸结合，虽然他们大脑在飞速的发展，但是他们仍然处于一个这个发育的预备期，还没有进入到青春期那一个飞速的爆炸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要给他们积蓄许多许多的营养，让他们在身体上来预备自己。那在大脑方面的发展呢，我们也知道，因为他们虽然有了很清楚的一个抽象概念，还有逻辑性的一个预备，可是呢，他们仍然是孩子，所以我们要给他们建立非常扎实的一个知识的基础。比如说经文的背诵啊，文学作品的赏析啊，一些最基础的知识的一些 非常扎实的一些装备是很需要的，要让他们非常广泛的去阅读书籍，不要只是让他们每一天埋在他们的课本上面，而是要让他们去接触各个层面的知识领域的猎取哈，要让他们在许多广泛的这种课外的阅读当中去发掘他们的兴趣爱好，去让他们更深的也是更全面的去了解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界。那这段时间非常的有趣，是我们在美国的国家公园的体系当中呢，就是四年级的孩子啊，如果你家有个四年级的孩子，那你们全家人呢就在这一年会免费的享受国家公园的旅游的门票。那四年级的孩子呢，就是九岁、十岁，甚至可能有一些人是十一岁才读四年级的。我们会发现说，这一段时间的孩子，他们对自然界、对神的创造、对这一个他们身周围的世界是充满好奇的，所以我们尽量的要把他们带入到一个除了他们生活空间之外更广大的一个空间，去让他们培养和操练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一个眼界。那这个眼界呢，也会让他们摆脱自己小小的井底之蛙的狭小的空间，也让他们拥有一个对他人、对世界更敏感的观察力。这些的培养呢，都是需要在这段时间去完成、去注意的。还有呢，就是珍儿鼓励我们做父母亲的，在这段时间要让孩子们承担一定的生活的这个责任，比如说他自己要开始洗衣服、打扫房间，然后管理自己的时间，安排他们自己的学业。你可以为他来制作一些的表格，让他每一天可以知道他自己最重要的这个优先秩序是什么，让他们按照一个优先秩序去处理、去安排他们的生活。当然呢，千万不要完全的放手，让他们自生自灭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是的，而是要让他们在父母亲的引领之下，开始慢慢的对自己的生活、学习、友谊，然后课余的时间、课余的爱好，还有他们的家务事、他们的人际关系等等，都有一个自己参与在其中的安排，不是父母亲为他们做全权的负责。不是说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告诉妈妈说：“妈妈，我明天有事儿吗？”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来问你他们的日历的安排是什么，要让他们自己开始安排自己的时间，也懂得说我们做父母亲的安排家里的时间的时候，去问一下孩子你周六有空吗，让他知道说哦，他的时间是他自己需要负责的。而这段时间的孩子呢，我们也仍然要知道说，鼓励他们仍然要做孩子，不要过早的进入到成年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父母亲呢，仍然不要把家里或者自己婚姻当中的一些的挣扎和挑战去和自己的孩子分享，不要认为说你看你已经大了，所以爸爸妈妈吵架是为什么，爸爸妈妈现在的状态是什么，然后就与孩子去分享，给他们过多的不该属于他们的这个年龄层的情感和人际关系的压力，一定要注意分寸。以上呢，就是正儿跟您分享的十到十二岁的孩子，他们在身体生理上的发育，我们做父母亲的该注意些什么。那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说，哦，这段时间孩子的心理发展，我们做父母亲的该如何陪伴他们一起成长。好的，正儿非常的期待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与您不见不散。